看就我一节节来了哈，你们可以看看，如果笔记还在的话，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你们看经文也可以哈。因为我笔记印了太多次了，所以你可能 confused 说哪一个版本是对的。啊、哦，没关系，我们看，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好吗？就三章的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好，嗯，他举几个重点啊，这经文很宝贵，因为他让你看见，这是其中一节啊。有啊，这些人没有办法，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了，他们比较难啊，给你来解释的啊。OK， 这就是说，他第一节就说我必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其实他是在讲到以色列人虽然很悖逆啊，他们不信，但上帝却不会因为人的不信而就放弃他的愿啊。OK， 只能应许，依然还要成就啊。虽然人用不信来对待，严格来说，当人毁约，上帝当然就不需要再守约了，因为这约就毁了，一方就毁。但上帝还是守他的约，不是因为他单方面守约，而是因为他保留的那些啊能够守约的人啊。所以在众多的子民当中，还是有人啊相信上帝的应许啊，所以神的应许就依然成全啊。第二个字是我的使者，如果你看新约，你看福音书，你就知道这里用的字啊，因为在新约也引用这句话啊。是指到施洗约翰，应该说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知道他一定是我，就是指耶稣了啊。所以他说我的使者指施洗约翰，他要预备道路 ，clear his way 啊。像预备道路不是只是好像走在一个人的前面，预备道路就是把那个路啊的一些难阻啊、杂草啊、石头啊清除啊，就好像约翰其实找耶稣啊，他大概半年出生了啊，所以他比耶稣早出来侍奉，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他讲的道，其实圣经没有特别记载，但是都是用几句话，就是听我进啊，你们要悔改，听我进啊，你们。所以约翰其实没有宣告他是救主，他是福音，他是在叫人为这罪而悔改，同时候等候上帝的羔羊来成全，所以他就预备许多人的心。洗干净了啊，就是被神所洁净之后，就等候啊上帝应许的来到啊。OK， 因为约翰的存在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啊，因为要说是因为犹太人很多是不信的，所以上帝就先用一个让犹太人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先知啊。约翰很奇怪嘛，他甚至也没记载他行什么神迹啊。但是约翰的那整个说话啊、生活啊、行为啊，就让当时连法利赛人都必须承认他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上帝就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哥耶稣。约翰应该是表哥，因为是妈妈那边啊，一个这样的表哥啊，来为他预备神所拣选的人的心啊，来领受救恩。好了，回到这里呢，所以这里就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就是约翰，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那你觉得奇怪了，我其实是万军之耶和华嘛，所以第一个我是父，连第二个说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是指到基督，所以这两个我呢，其实不是我啊，但是其实你看新约你就知道他是指耶稣。啊，亚当人有时就不会解这解啊，他们总是会讲那些新约的经文，什么啊，基督是上帝啊手造的啦，那些经文。但你叫他看的时候呢，其实他会告诉你说啊，是啊，是指耶稣。连你就问他说，你看为什么两个都是我？因为你知道亚当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呐，他认为基督是小神，他不是上帝。所以你看开头是说万军之耶和华。后面呢，那个我跟基督都是用同一个称号，所以就表示基督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其实不是圣父啊，是三位一体啊。好了，下一句话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你们所寻求的主，这里这个主呢其实是用 Lord 啊，所以就更贴切于我们新约所用的耶稣基督。 OK， 那所以你看他是上帝，因为他是用我啊，所以他是好像一个这里表征他好像是一个君王一样啊，就是他祭司兼君王的那个职分，他进到他的宫殿当中啊。OK， 就指出了不是那个父的位格了啊，因为只要你说他是有一个君王的职分呢，通常都是指第二个位格，就是基督啊，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君王了。接下来那个字立约的使者，这更加的明确了，指出基督其实他的职分呢啊，就是他是我们啊，就上帝给我们应许的那个约的内容啊。上帝在旧约给以色列人立约，给他们许多许多的象征啊，好像你可以说先祭啊、祭司啊，各样的象征啊，预备他们，一直等到这个。所以立约的使者不单是立约的那个人，同时他就是约的本身啊，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位了啊。等他的约啊，就是接着他的使、他的教导啊，要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那后面呢，就是说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但这明显是指那些信的、那些敬虔的人。但加文也说是他们也是可能在讽刺他们啊，因为这些不敬虔的人总是开口闭口就说啊，上帝啊，你的救恩什么时候来啊？什么讲好听的，来。这个马拉基就说：“是吗？真的吗？好啊，来了啊！现在来了，你怕不怕？当然怕了，那些人根本没有想要他来啊，就从来没有想象说上帝的救恩审判者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但对那些有信心的，这是一个安慰啊，因为他们终于等到了，等到头了。但这个是失败的，所以上帝其实还是很怜悯他们啊，就是用。”一个四百年前呢，用一个很贴近新约的一个讲话的方式，好像就让他们在这四百年，就好像对我们来说就是翻一张纸就到新约了，对他们来说就是这四百年就过去了，因为上帝就用了新约的内容来跟他们说。所以这句其实是带着责备也带着安慰。连他后面那句二到四节三章我们读一下，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烈火炙人的火，如漂浮炙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烈炙人子的必决定行为的人，熬炼他们像金一样，他就凭公义献供给耶和华，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并为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日上古之年。好，这样上帝说来了啊，那个立约的使者来了，那个应许的那个君王来了。来了是不是就很高兴呢？没，还没完啊！因为他来的时候呢，他要做一个分辨，他要用苦难把这些虚假的子民啊、不幸的做一个区分啊。所以这里说上帝的使者啊，就是他来的时候，他要把苦难带来。但这苦难目的是为了炼净那些真正属于他的百姓。这里是用立位人呢。啊，就是神分别为圣归自己的，因为人是象征这个功能，虽然他们也是在圣殿做工的人，但是上帝特别说立位人是归我的啊，就是他通常都是提醒百姓啊，他们是上帝所分别属于他的。所以苦难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磨练啊，属上帝的人不可能在苦难中流失，反而他们的信心会被洁净，会被炼净啊，就能够依靠上帝的公义来敬拜他。像这里所说的，就炼银的跟漂浮的，其实这些都不是舒服的感觉，对吗？就是烈火啊，很就是啊，怎么说呢？它会带来不舒服了哈。总之，它不是我们一般人的信仰，就觉得信耶稣是为了躲避苦难啊。其实我们是躲避了那个最终的苦难，就是死亡。但是其实耶稣说。 他还要给我们许多的苦难，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但是他说不用害怕，他给我们他里头有平安。所以信基督教不是躲避苦难，如果你为了躲避苦难，你当然也没有办法躲了，但是就是说他毕竟不是基督教的一个核心，但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可以成为我们模糊福音的一个内容啊，就是我们可以让很多人有一个假象，虽然你不一定讲，你让人觉得说啊，你信教了就很顺利啊，你看他像我们教会的师啊，都很顺利啊，啊，你看看到你生病了，你信了耶稣，你就很好，那像谁教谁教。那其实如果你在教会久一点，你知道这个没有关系，就没有那个直接关联的，因为很多人有很多事情，也很多人也生病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信念啊，就是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平安啊的谋面呢，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真实的啊，好像这里说我们被神的苦难所谋面之后，我们就可以凭公义献祭给上帝了。因为之前你们看第一章、第二章呢。他就说他们不能够献祭，因为上帝不收啊，他们献那些
假的，
或是坏的啊，因为他们贫穷，他们就觉得说哎呀，应该上帝是可以理解我的吧啊，所以他们就没有把他们当献的献给上帝，所以上帝就基本上就让献祭在他们当中停了啊，等于这个停，可能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一个礼拜不做礼物。根本就小意思啊！现在多少人啊，都不知道放假多久啊！就是很现代人不会觉得这个叫做一个损失或是一个灵命的危机啊，但其实他在古代呢，很明显的，如果上帝停止以色列人献祭，就表示说上帝的喜乐、上帝的福分就离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到圣殿的时候，不像我们一般以为的圣殿好像。很吵啊，又杀牛杀羊啊，呱呱叫啊，觉得很烦的地方，好像你上班的地方，不是的。你看旧约，圣殿是他们欢乐的地方。为什么？当他们去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把东西带到祭司的面前，当祭司接受的时候呢，上帝的荣耀就充满。所以他们真的很高兴，他们可以直接把东西给神的。而且他们把东西给上帝之后呢，他们很满意啊。虽然他们在圣殿当中，好像大卫说他不回家的，他觉得圣殿是很好很好住的地方，但我们今天有时不大强调这一点，所以有时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觉得圣殿好像冷冷的地方，好像赌场，我说不准，就是赌杀场，就是杀动物的地方啊，就整天就是血啊什么都是这些东西，不是的，是以色列人的中心来的，整个会幕就在整个民族的中间啊，就大家的帐篷哈，你们看他们的排列啊，就会幕是在中间，所以是他们的核心啊，他们天天都想这个事情啊。但是当上帝把这个福分，就是说不用敬拜啊，对，可能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哦，下个礼拜崇拜取消，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福分，因为他觉得终于可以去啊，可以多睡一点啊，可以。但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咒诅，他们唯一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的象征没有了，是吧？他们之所以是跟摩亚人啊、亚门人啊、非利士人不同，就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殿、上帝的律法，现在没有了，所以上帝好像把他们打成是跟人家一样，就是说没有人看顾你了。但是这个悲哀的事情没有一直继续了啊，因为在这里第二节上帝好像给他们有机会，就说到那个时候我会恢复你们的献祭跟敬拜啊，他说那时犹大、耶路撒冷所献的供必蒙耶和华悦纳，好像就是古时，就是把他们带回好像所罗门的年代啊、大卫的年代啊，几个耶西亚那几个好王的年代啊，你们去看百姓当那个王啊，带领百姓敬拜神，他们真的是充满着喜乐的。其实那种的喜乐不是我们今天觉得好像 很照做的啊，就来到教会啊，要唱一些歌啊，就大锣敲鼓的，就激起人的兴奋。现在的这种都是照做的，很少人走来教会是很喜的，很少。我从小长大，我也很少看到啊，大家都是都有想东西的，就是啊，我今天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嗯，好多托事是来上班的。就是周末来上班，来教会上班。那有些人是他有很多的问题，就生活有很多问题，但是他就没有想到灵性的问题，所以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提升想他跟神的关系，他还是在想他所食不坚啊，膝盖很痛啊。但我不是所食不坚，很小事，但是有大事。
膝盖痛了还来喜乐了。
但真的你如果你们在家一段时间，你也可以告诉我，你很少见到有一个人呢，他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当他来敬拜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已经把敬拜变成是一种要求啊，你必须来啊，你不来你不是基督徒啊，你不是好会友啊，我们要出你的名啊，反正这类的，而不是说哎，是因为哇，这个难道你知道吗？好像一个以前古代一个伟大的君王啊，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就百姓所喜爱的一个君王，他如果来到一个镇住啊，那个镇的人都疯了。为什么？他们每个都把家里最好的送到王那里去。哎，这个南瓜是最大的，这只鸡是从来一只生死力蛋的。总之呢，什么最好的都拿去，而且他们看到那个王如果说很高兴，他们就很高兴了，因为他们一直想要跟那个王说：“你很好，谢谢。”你看顾我们，你给我们平安。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其实有这样的机会叫做敬拜，就是我们把我们最好的，当然不是只是外在啊，就是内心预备好来到上帝面前跟他说谢谢，跟一切的人一起，但平常也可以，但礼拜也是特别的，所以这应该是充满着恩惠平安喜乐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明白啊，就我想不信的人，就算他们没有金钱啊，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可能觉得哎，我们的设备不好啊，我们的音乐不吸引人啊，我们讲到很 boring。但有一样他没有办法否定的，就是哎，这边的人好像很满足，很奇怪。这 at least 是 common 的，我想一定要有啊。对，但我坦白说了，我不代表全部的人啊，我算。老了啊，信主时间，你看我跑了很多的教会啊，没有几间，真的没有几间，很可惜的啊，很大的，有的是几百人的教会啊，我进去好像卡夫讲，就好像进到菜市场这样的，很少啊，有的很小间，我也去过一个啊，你们知道我小到两个人我都讲了，你们现在还不错了，四个。哎，我去啊，有时我们去的人还四个，因为我车可以坐多一点，那边两个，有时一个我都讲，我们都去啊。有时一个人，他就算一个他都没有压力，他还在睡觉，他还哇，你真的是受不了。他也叫自己是教会啊，算了，但很少啊，很少，真的很少，你看得到信徒真的是享受。在敬拜的当中啊，这我们可以反思，为什么上帝常常在聚会里面提这件事情？好了，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人之工匠，欺压寡妇孤儿的，去妄居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是一个浓缩了啊。所以上帝说我要来。”我的使者要来啊！你们这些金钱的人快乐，那些假冒的人就很害怕了。他来做什么？他来分辨啊！他来用火，他用剪来分辨真假的信徒。听他说他怎么做呢？就是这里说的，他要带来审判啊！他的公义要临近啊！他要把这些人的不义昭显出来。这就是回应了他们对上帝之前许多的藐视啊。虽然这些假冒，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在他们眼中上帝的审判好像一直都没有，因为我们等了很久，但是神的子民却相信这个审判是神的怜悯有时候上帝延迟，不是因为上帝不守约，是因为他给人悔改的机会， 是因为他还有人要拯救。所以上帝审判一切，这里说的错误的敬拜啊，虚假的虔诚啊，凌乱不洁，还有这个啊，还有亏负别人利益的啊，这一切。那你读了这一串字呢，你脑里面一定要想起一个，就是十诫的。这就是旧约的写法。很多时候你们不能只是啊就这样扫啊，哦，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坏事没写进去。他不需要全部写的，他只是要告诉，就是说他们就背了当时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就是十诫的前面四条是对神的，后面六条对人。所以后面六条就是说不可杀，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欺假誓陷害人啊，等等等等等等，不可啊恋慕人家的啊，骆驼啊，现在就是跑车啊，总之就是不能够亏待，虽然那些不一定是你的弟兄姐妹啊，但是上帝要我们用啊这个爱人如己的方式，不能够亏待别人啊。OK， 对，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啊。好了，我们来到第六节，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耶和华是不改变，所以雅各是永远灭亡的。这是一个应许，看不出来啊。但如果你明白上下文呢，就说当上帝说我要来审判了，我要啊除掉这些假的敬拜啊，那你听起来会很怕的。你说哎呦糟糕了，哦，我也犯了啊。虽然我也不是像阿黄这样坏，但我也犯了啊。有几次我也是这样，你可能会害怕，你可能觉得哎呀，上帝要灭尽他的子民，但上帝在这里也说不会。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改变，意思说上帝当时的拣选呢是不会因为人的罪而败落的，所以神说我不改变，所以雅各之子灭亡。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应许说我要赦免那些真心悔改的子民。上帝很多时候把苦难临到的时候是让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的反应啊是相反，跟世界人，世界人可能苦难临到的时候呢，会抵挡啊，会大喊大叫啊，会惧怕啊，会虚假啊，会各样的。但是上帝的子民雅各之子呢，他的做法是相反的，他反而会有信心，知道这是出于天父的管教而转向上帝。他们会把上帝的管教看为是上帝愿意赦免他们的记号。希伯来书说的，就是我们不是狮子，我们是儿子，对吗？他说焉有儿女不受管教的呢？其实他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一个不信的人，他们看到管教的时候，他们第一就是想看到他跟上帝的一个对立关系。糟了，神要审判，糟了，上帝要打我，他就看到这种对立关系。但是对儿女来说呢，一看到神的管教，马上看见父子关系，就马上看到说哦，是父亲要我们回家，是父亲要我们与他有份，是父亲要赦免我们。所以管教是表示说要赦免的意思。我举很多例子啊，但不知道好像如果你们有经验的话，小时候如果爸爸打你，妈妈打你，除了有时我不知道，应该有这样的父母，就是有时是发泄的，就是生气啊，他老爷啊就打了孩子，可能会这样。但我说一般正常啊，如果当父母啊开始拿起藤鞭刑罚孩子的时候，其实多数的时候你能够明白是这父母其实已经预备要接纳他。很少人是想打了就算了，很多时候就是想啊叫你改啊打你，最后呢是希望你说愿意你哭啊，怎么不改那种啊，就所以那个管教本身呢，通常不是他的目的来的，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啊，就是父亲他用另外一个工具来表达他对你的啊关切跟爱。所以这是信徒的信心啊，就不信的人你怎么讲都没办法的。有时候我讲这些东西大家都点头，大家就等着瞧，不会的啊。很多人事情发生的时候整个态度就变了，因为他看到的是对立啊，怎么这个政府没有给我发福利金啊，他就看到这种关系的，他就看不到是父的手 好，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他就引用一个 古老的讲法啊，就是他说你们的父亲就是这样，意思说你们很像啊，所以以色列人 的本性当然我们也一样啊，就是常常偏离上帝的道，从他们出埃及一直以来啊，到他们进迦南，一直到被掳归回，还是一样啊，他们常常是偏离上帝的道，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但是上帝却怜悯他们啊，上帝现在对他们的态度不再是审判官的态度，是一个父亲的态度啊来对待他们。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悔改是在这里啊，因为他说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好像上帝要我们有一个动作在先啊，我们不能用这句话来理解说悔改是因为我先跟上帝，哎，我被赦免是因为我跟上帝悔改啊，这个好像有人会说更白了，说啊，如果你要上天堂，你要得救，你必须先认罪悔改，连你才能够重生。就好像说我们必须先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才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那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啊，因为一般人都会用这种，因为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嘛，你做一样你就得一样东西。但是在救恩事情上面我们就不能够这样子理解啊，包括你虽然现在是基督徒，你每一天之所以跟上帝认罪悔改，其实也是出于上帝在先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就是当一个人他开始听到上帝说转向我的时候呢，其实是已经上帝开始转向他，虽然你的动作是你 回头转，但当你回头转的时候，你发现上帝早就转在那里了，上帝本来就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我们回转了神才用恩典回应我们，好像我们有功劳一样，我们被圣灵有一个功劳，不需要，可以吗？你用平常的人你就知道有多少人是不会认罪悔改的，有多少人不会觉得他有问题的。你之所以你可以觉得你有错你必须悔改的，这已经不是自然，你通常人是不会这样觉得，这是出于什么呢？这是出于上帝已经施恩了啊，他改变你的心，他让你的耳朵开始听到他跟你讲话，虽然你的一个动作是你把头转过来，虽然，但是你想为什么你的头会转过来，是因为你听见了一个呼声。所以当以色列人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其实这个反映了两个不好的事，一个就是他们真的是没有得救，所以他们听到说悔改了，他第六问怎么悔改，就是说他没有听见那个回转的呼召，是吗？好像有时你跟人家说，哎呀，谁谁谁啊，你要改啊，啊，不可以再这样啊。他最多就是问你，我要怎么做？啊，他可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啊生活习惯的改变啊这一类而已。就他没有听见声音啊，没有听见上帝向他呼召，所以他没有办法回转。因为如果上帝那里不先把一个 ticket 给你，你上不去了啊！就说你的思想上不去，所以当他们说我如何才是转向呢？第一是表明他们没有恩典，没有得救的；第二呢是表明他们是很背约的人啊，就是很糟糕的。就是当上帝已经转向他们，呼召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还心硬说怎么样啊？老爷有什么事不高兴啊？我哪里又做了不好，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事啊？得罪让他不高兴什么？两个可能都有啊。但无论怎么样，你看得出当时的就是百姓不是在一个很柔软的一个状态啊。他们表面上是继续献祭都做了，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心是很刚硬的啊。甚至连先知直接指到壁纸上面的时候，他们还说怎么样啊？有什么不好的吗？但我们不要让自己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了，第八节，很多人讲的看它是一个重点啊，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那的时候，你和当现的公民上。好，第八节，开始是说，先是说他们堕取什么功，但他教文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他说是先是在讽刺他们的，他说连外邦人都不会这样做的，他说外邦人啊，他们在坏，他们都不会去庙堂，就他们的所谓神庙里面去拿那些偶像的东西。那以色列人呢，就连拜假神的人都不如啊，他们的神是真神，但是他们连偶像都不如啊，就拜偶像都不如。他们竟然公然的把上帝的供物啊给夺取，然后这个夺取是消极的夺取，就是说他们忽略了自己的本分啊。连这里说的就是十分之一跟当献的供物啊，不要把它扩大太严重啊。就是说你要知道在旧约呢，这就是包括了就是他们的本分，意思说以色列人有本分，他们要要献祭，要供应利未人啊，供应圣殿，而且他们要周济穷，这是上帝的规则啊。所以十分一根本是不是他的，你算一下，我以前有一个弟兄就算了，只是大概是33%，33%，大概是瑞士抽税的方法啊，不知道。总之，33%我知道是多少哈，就今天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样，他这个比率十分一其实不是那个一个硬性的一种标准啊。但我们今天已经把十分一变成好像是一种好像上天堂的一种资格去了，其实不是的。你看十分一其实在圣经里面提的时候反而很少。新约也提得很少，很多时候都是叫做当纳的、当献的，那个更加明显。说，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明白，一切都出于上帝，所以我们不应该给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之间存在一种数字。如果你想你爸跟你妈年老了，你说哦，爸妈，我每个月给你们1000块，好吗？其实。可能好了，现在很多人都不做了，但你这样做可能让你父亲母亲就想哦，原来我们的就是父子关系到这个年纪了就是数字，就是一个 number， 我对你来说就是1个月1000块啊，对儿子来说这老爸也就是1个月1000块的负担，对不对？那其实你不需要讲，你可以每个月都给他900块，我想这父亲不一定要介意的。但是呢，你不能把你们的关系只是很简化的讲成是一种数字啊，或是金钱，或者说啊妈，我以后每个月来看你一次，这也是数字，30%。你不需要讲的，因为我意思是说，不需要讲不表示不做啊。但我说，有时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数字，一个规条，连我们就觉得做到了就算了。其实没有的，你知道吗？那个对方人呢、就算父母了、人都不能够满足于这一个，何况上帝？你为上帝酱油一片呢、好像老人家这样啊，然后每个礼拜来一次，你高兴了可以给你讲，上帝酱油一片我们骗吗？不会的，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全部，所以我们一切是属上帝的。但是在这一切属上帝的条件里头呢，有本分要供应教会，有本分要周济弟兄姐妹。我用今天的话，
这个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吗？
对对对，
有一个，就是你们在当那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这是谁说的？
那他是引用了在旧约就是摩西的规条的的内容，但是你如果要很严格的说十分一呢？也不是直接耶和华吩咐下来的，因为一些解经说十分一早就有了，这个标准好像是很早就已经有了，上帝没有特别说要多少，但是好像上帝就借用说好吧，反正你们都很习惯十分一啊，就十分一，好像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好像从来没有人知道要十分一，突然间天上说十分一，我才来算，就是好像一个从亚当可能下来，大家都大概都有一种共识，就觉得不多也不少，合一的一种比例 就是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很难找出就是很硬性的。但今天我们可能教会就把这个变成是一种，好像我们教就变成是上天堂的资格了。所以你的睡大觉交给牧师要对一下，你今天有没有？那其实不是，我意思说，你如果把你跟上帝的关系只是用十分也表达了，其实很可能你是没有信的，你只是浇水而已。
嗯。
因为一个真的信上帝的人，他内心没有办法以一个数字来表达这个关系的。你一定说哪里值，一定会这样的。有十分也说啊哪里够啊，上帝说哦啊这个月比较缺哦，多给一点好吗？哦下个月了，已经给了十分。你不会这样说，你不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好吧？所以你看啊，他在第十节连后面我们要看有一个字，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全然啊，所以就表示说他们当时的奉献呢是表面的啊，所以上帝后来的要求是说你们要全然，就是全部啊，要把你们一切的心思啊都献给主。哎啊，不要把上帝看为好像是抢夺者啊，其实上帝是公义的啊。坐过来吧。就很可笑嘛！你看，上帝是一切的供应者，现在变成反过来了，变成上帝是强盗，逼大家浇水。啊，你想，如果你把上帝看为是十分一，你好像把上帝看为是一个负担，是一个求气的。你把你的父母的需要看为是1000块，就。你换句话就是跟你爸说你快点去了，你在妨碍我享受生活，就好像他已经成为你的负担了。所以 don't say it， 不要讲，你给就给，你不要给就拉倒。上帝并没有缺乏什么啊，也不需要吃喝啊，我刚才说了啊，但是他在他子民当中呢，他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度，让百姓可以奉献，其实是一个福分。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好像君王好不容易到你们当中呢，其实这是一个机会让你跟君王表达你的谢谢，所以是一个献礼的机会。所以你每次就算你拿十分去给上帝呢，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是给了教会了，但其实你的心要知道是给了上帝啊，连上帝就把他的喜，就是把喜乐啊平安啊就充满在百姓当中，也像是一样。 OK， 所以古代呢，上帝设立祭司做他的手跟脚来接受这个礼物，所以你不是把东西烧给上帝啊，那个是献祭才烧，我们中国人什么都烧啊，可能我们化学不好，但其实烧变烫了嘛。但其实古代呢，他们不是烧的，他们当然献祭是烧的，但是礼物是给祭司的，祭司拿回去吃的，拿回去用的，因为上帝说祭司是我的手我的口，我以他们代表我来吃来用的。 OK， 今天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当然要把当纳的啊，就是教会的供应啊，然后你再问我要多少，如果你灵性不好，你说神跟我讲我不懂， OK， 你如果真的上帝跟你讲你听不懂，我就说十分一，因为这是共有的一个标准，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我就讲十分一，但我是希望神感动你更清楚的，不要好像变成数字啊。所以今天你拿来教会的是你应该拿来教会的，就是给一次。但同时后呢，耶稣也说你把一杯凉水给小子中的一个，我你所做的在天上不得不被纪念，对不对？原来耶稣基督他把今天在教会里头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作为他的手跟脚来接收我们献给上帝的礼物。所以有时我们要这样子明白啊，就是说当然这个跟外面的一些周济穷人有区别啊，外面这种周济是完全没有一个肢体的理念的，就是说啊，像政府设立一个机构红十字会，他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兄弟，没有啊，就是说就按人道来做帮助的。 OK， 他们是把钱收了做分配，但在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啊，教会不是做福利的啊。教会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帮助穷乏的弟兄姐妹们，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就好像一个右手帮助一个左手啊，左手折到了，右手帮他拿筷子这种的动作，所以他是基于一个身体的观念来做的。啊，他不是因为你不想这个人太烦你啊，啊，你不想啊他常常打电话来叫你帮忙，你就啊给一笔钱算了，走了，不要来烦他。他不是这种方式。啊，外面的人是这样做的 ，OK。啊，一些很富有的人，啊，他可能内疚啊，啊，可能就想要做一些事情，那就绝对不这样。所以我在说，你要看见，就是上帝其实是万有的，他供应每一个人。举例了，如果我们这里就是教会的话，他供应每一个人。但是呢，在实际上呢，他供应某一些人比某一些人更多，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比较富有，一些是比较贫穷的。其实他这样的一个不平衡呢，不是因为上帝缺乏，哦，分不够了，对不起，倒太多了，开始，这里没有，不是，而是呢，他是把这些人的需要交给你来分配。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不能因为啊，因为他很富有，他就是神祝福的，不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你比一般你的弟兄姐妹更有呢，就表示上帝把其他人的那个供应先交了给你，也让你来操练善行，也让你把神所给你的交给耶稣的手跟脚啊。这个箴言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你看旧约是这样讲，但新约更明显。刚才我念给你听了，也是说把为了我的名，把一杯凉水给小子的一个，你所做的啊，不会不被纪念。更加明显的讲这句话。但是我在说要避免虚伪的人啊，很多人在教会是行善的，连他行善了，他还要供的，所以很多时候他还会在台上报告一下说，陈某某设立了陈某某慈惠基金啊，大家拍手。那其实你真的要做慈惠，你就不要放名字嘛，那不还要说，哦，赖嘉南慈惠基金啊，已经有5万块了啊，谁有需要去跟赖嘉南申请？哇，这个。就是跟外面一样嘛，盖一个楼，连放什么陈摩西之楼，这样就把名字放在上面，就完全不明白这个分配的意义啊。上帝看每一个人都是他供应的，所以你要留意啊。当然，你如果今天是瑞士人，我也没有叫你去跟非洲比，因为地界差很远啊。但你在这个教会里头呢，你要看。那些属于神的儿女，严格来说呢是差不多的。有一个富到处游啊，有的饿到什么都没有的吃，这是严重不是教会的一个象征。
嗯，
啊，如果有人，好像我以前跟你们说过有一个比喻嘛，不是比喻，一个记载，耶稣说有一个年轻的官来找耶稣，对不对？他说啊，耶稣啊，夫子怎么样能够进天国啊？也是说什么？你说啊，行，我的律法，说从小都做了，很好。你说还有一样什么？把你全部的分给你的，就穷人，再来跟随。但是你说这个富人就很忧伤走，对吧？哎，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哦，因为他很有钱啊，他放不下。哎呦，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不是，你还要想，耶稣好像在提醒他一件事情：你这么富，为什么你身边有这样多的穷人？这是不对的。
嗯，
你可以，穷人不在你身边，在1000公里以外 ，OK， 那个是1000公里外的基督徒的责任。但是如果你是住王宫，你每天都有1000个人在门口等着你给他们鱼头啊鱼尾吃的话，你是很严重的抢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你的富足不是你的，你是偷了神的东西，因为上帝把。本来要给这些人的交而给你，你却把它扣留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不是做善慈善啊，我在说当你周济的时候，有时是好像我说红十字会的做法，你不要虚伪。但是在教会里头呢，我们不鼓励这种做法，我们鼓励是在肢体里面，就是因为信仰，因为是怜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彼此这种分享，可以吗？所以在教会里头，如果有一个不幸的， 姐妹啊，姐妹，一个不幸的朋友了啊。他可能呢最近生病什么有需要，所以我们可能就以教会的名义来帮助他，是吧？因为的确你不想公然的去宣告说啊，我把你当成是肢体，因为你知道他们有信嘛，啊，你不想给他有这种误解，觉得说哦我是基督徒，啊，不要让他觉得他需要，他可以忽略信仰的问题，你就用教会的方式，教会名义就是一个公开的方式来帮助他。但如果教会里头你认识一个弟兄啊，其实你如果又用教会的名义，就好像你们断了亲情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左手。哎呀，江南老婆要什么？江南怎么样？那如果是新华人呢，就打屁股了。意思说，左手有需要呢，是别人的右手来帮，就是这个右手就很丢脸了，对吧？所以我们如果在教会里，我们还要用这种制度来表示关怀，其实我们就表示我们根本在主里面没有亲戚。
嗯。
啊，所以就不恰当这样做。但是对不信的我们就应该比较不容易让人误解了啊！完了，我要快点了。他说，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抢夺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上帝责备百姓为抢夺的啊！刚才我说了，因为这些本来是交给穷人啊，但是这些人就哇发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多了那么多啊，就全部留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上帝说，我把咒诅引到你们那里。好，最后一段我们就结束了，第十到第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对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庇护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设置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间也不掉枝。万军之耶和华说，万物我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称称为喜乐之地。好，啊，就结束了啊。等这里他的这个祝福词呢，跟在生命记有点相似的啊，就是当耶和华吩咐摩西重新的律法讲一遍之后，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那里就说，如果你做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如果你不做就怎么怎么，所以那里有一个祝福词跟咒诅词在那里，二十八章啊，你这里有相似的地方啊。好了，问题来了，一般人会说啊，你要奉献啊，奉献十分一啊，人呢回家就打开窗等啊，其实掉下来的我想可能是叶子或是鸟的排泄啊，应该不会有其他东西。信主这样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奉献人民币会掉美金下来的，没有的。所以解经问题啊，你看上下文就让你看到他在讲农作物，因为下面就在讲果子啊什么什么。所以圣经一般用敞开天上的窗户呢，这个指法通常是讲下雨啊。如果你不信，你看创世纪就有了哈，就说到挪亚的时候，对吗？上帝就打开天上的窗户，水就降下来四十天啊，四十昼夜。所以正常的解经呢，就不要把它讲成是好像个人家里的一个天窗跟上帝做交换的一个做法。你就明白说，当百姓遵从上帝啊，这里说把当纳的全然送入的话，全然啊，就是人的心跟外在的都献给神做该做的。上帝说好，我就恢复你们本来的，就是上帝把雨水再次还给他们，意思说他们本来是没有雨水的，没水了，所以他们种什么都没用。所以上帝说，我把雨水还给你们，而且呢，我让蝗虫不来吃，意思说你们之前做了很多都给虫吃掉，你们的努力都掉空。上帝说好，我从今以后，你们如果尊我为圣，我就持守你们手所做的工作。OK， 所以不在未熟之前掉过的，这是很心疼了，对吗？你就等啊，开花了啊，有包了，哎，长了，就是没熟之前才懂，掉下来，你说哇，你搞错，哎，这就白劳碌。但上帝说好，我就保守你。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做一个基督徒，有时候上帝用这种方式来管教我们啊，就是有时在我们生活当中，他提醒我们啊，他让你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改变了，好像这里他们说啊，秋雨春雨是自然的。No， 上帝说没有了，今年他说哎， 都开花了，就一定结果。他说好啊，等他等到熟的前一天，我让它全部掉下来。然后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有些事情你安排好好，但是还最后没有这样子发生，你说没有什么理由的话，我们其实第一方面我们不要迷信说什么疑神疑鬼，但同时也不要无知到觉得这是自然的，因为你是属神的，所以在你生命当中没有一样事情是所谓叫做自然的，都是上帝刻意的安排的。所以每一件事都应该挑起我们内心第一可能是感恩，因为它是突然的嘛，所以可能是你没有想象神的祝福，或是挑起你对神的悔改，因为它是不自然的，上帝用一个非一般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啊，以致我们不会刚硬。所以上帝的祝福呢在这里啊，啊虽然用农作物了啊，但是它应该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本质。OK， 啊，上帝的福分是他的同在、赦免、保护等等啊这一类的，但是很多时候他是用看得见的来表彰啊，所以上帝就用好像农作物来表示啊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恩惠。那其实你知道啊，不是就是这些吃的东西而已。OK，这些吃的东西应该提醒了我们上帝那个看不见的一个福分，好像圣餐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没有像古代的人啊，把圣餐看为是爱宴，因为爱宴的确还可以让一个人吃得饱饱醉醉的，对吗？因为可能有红酒、白酒什么。我们的圣餐今天就特简单，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对，很小的酒，其实就让你知道它不是那个目的，嗯，所以每让你领受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它是象征那个看不见的，所以这里其实也应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当以色列人有了这些收成的时候，他们的重点应该就明白说啊，原来上帝的同在领到了，上帝的赦免领到了，因为他赦免我们，他在与我们同在嘛，上帝的公义圣洁领到了，好吧，所以这是一个福分啊。 OK， 好了，我们也应该存着一个真实的信心来经历这一切。也最后一句话了，我结束了，大家来了，就是后面他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成为喜乐之地。啊，这个也是很明显让你看出来的，因为当时的万国就是在那个年代，当时万国你可以说是周边的国家，他们都很富有的，因为已经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所以如果你说哦，他们人家很羡慕啊，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收成，很富有，其实不成为一个证据，因为别人比他们富得多，所以外邦人之所以羡慕以色列，当时一定不是因为他们有收成，因为大家都有收成，是因为他们除了收成以外呢，他们有一些独有的，就是耶和华给他们的福分，就万邦重新看出了这个民族有上帝的记号，而不是只是他们有了收成而已，可以吗？有了这些财富而已，因为当时不缺的。你如果看历史，在马拉基的年代，那些周边的国家，啊，当时是波斯啊，就是，没有打仗很久了，很富的，啊，都丰富了啊。好了，我停在这里了哈，就第十二节哈，我们下次再结束。好，有没有问题？
对。
啊。
看看前面那个朋友来的结论，那个，你不是说要帮助教会里面穷人？
对。
就是不是穷人，就是
有
帮助
需要
的人。你是我没明白，是没当时没有听懂，是要以教会的名义，还是不愿意教会的名义？
啊，我意思说，如果这个人他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不是在基督里面同样的一个肢体嘛。
嗯哼。
那我们如果说以个人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感情来帮助，就会让很多人误解，以为说哦他是基督徒，然后以后他就可能不再看重他的救恩的问题，
嗯哼，
是吧？所以对待朋友、新朋友呢，我们还是比较恰当以教会的名义去帮助，也免得人家以为你炫耀啊，因为你用个人的名义嘛。但是家人，自己家人，好像我哥帮我，就从来我也不觉得你炫耀啊，不用嘛，他是你哥嘛，啊，所以如果是弟兄姐妹，你很清楚，他跟你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是，哎，其实我们的帮助很多时候是更恰当是左手跟右手的关系，就是个人，啊，而不是只是用一个教会的名义，好像一个 一个比较公开的方式，一个好像冷冰冰的东西来做一个资源而已。
嗯，对，我是觉得有时候，反正看到很多，我以前之前没来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真的是通过教会的这种名义，就是帮助他们，然后使得那些人呢，他们是没信嘛，但是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就觉得哦，我们一定要去教会，包括去国外，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他们无偿的帮助，他们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 motivation 是就是是反的。
但是他可能两种嘛，他第一就是他会觉得说他不断可以用这个方法，连第二呢更糟糕的。当然我想如果第一种啊，他想不断的利用这个途径也有限了，因为教会也不傻瓜了啊。但第二更严重的是呢，他从今以后就忽略了他的救恩，这是更严重，就是他从今以后就理所当然，他觉得啊，我反正我是教会的人啊，你们当我是教会的人啊，就他就觉得说好像很理所当然。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当然有时我们会帮错人，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啊。有时我们给了一些东西啊，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可能他也不是很需要，或者他利用，这个常常都会发生啊。但更糟的，你不但帮错人，而且你还让人家有一个误解，觉得他不需要救恩，觉得他拒绝了。这个就让他一直在迷糊的当中，啊！但说回来哈，我们这里提出的啊，还是几个层次啊。但我们讲的是教会管理的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比较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把这种负效果减到最低，然后我们就会建议这样做啊。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避免有人还是有一种偏见啊，对于这种自助的偏见。所以有人会觉得他必须继续去教会，因为他要报答你啊，你曾经帮过我啊，所以我不来你就会很不高兴，对，你会好像变成这种压力。你看我如果不信的话啊，金华在我困难的时候借我1000块，那以后呢我就好像有一个义务啊，我就必须每次金华做主席我就要穿整齐坐在前面表示告诉他，他讲到我就要一直点头表示告诉他，因为你帮过我嘛，那你看最后我完全你实力这个目的的，对不对？但如果你是教会来帮我，可能他就不会觉得好像一种对于人的一种责任感在里面。你就说好，我帮你就帮你啊，你利用也就算了。但是最重要的，你不要以为你有这种好像做信徒的义务，你还不是，好吧？好，时间到，我们。